Hello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青鸟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写有血有肉的一个广告文啊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有吸引力的朋友圈呢，应该是多姿多彩、有血有肉的。从图片和小视频的清晰度，然后呢，再到小标题和文案的一个走心度，再到小符号和排版的一个美观度，缺一不可。那同样是做微商，同样是发朋友圈，为什么你的朋友圈如一潭死水？为什么你除了复制粘贴你上家的广告外就一脸懵逼呢？为什么你花钱买互动的效果还是不尽人意呢？归根结底啊，就是因为你不会写文案，或者是说你写的文案没有感情色彩，没有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谈谈怎样写有血有肉的广告文案。首先我们来说说小标题的写法，为什么要写小标题？现在是快餐式的文化的社会啊，生活节奏特别快，那绝大多数人呢都喜欢片段式阅读啊，没有人愿意看微商的一个长篇大论。当你的标题有足够的吸引力，别人才会继续看下文，最后呢看配图或视频。那么朋友圈的小标题应该怎么写呢？我总结出以下两点。第一个就是说必须抓人眼球，同时是文案的中心思想。那这里呢给几个常用的标题模板来举例说明。第一个是数据对比式的，如十个什么发朋友圈的技巧，或者是说你和什么只差一个什么。那第二是提问反问式的，如何培养孩子的金钱观，我为什么要学习，你会发朋友圈吗。那第三是名人热点式的，如某某化妆台、某某谈产品设计的十大要素。总之利用名人的效应，在标题内提到的名人越出名吸引力越大。那结合最新的热点事件、节日、季节内容，标题直接说出主题，及时的将内容发出。第四是自黑自嗨式，那这个根据呢个人平时的语言特点，只要是幽默风趣就好。第五是干货总结式，如微商最新吸粉18招。那第二呢就是说语言要精简，最好不要超过8个字，因为这关系到排版的美观问题。超过8个字再加上我们的小符号和标点，那么就会被分行，看起来就不那么美观了。当然如果不要小标点和一个符号，那呢纯文字的话可以写11个字。那说完这个小标题呢，我们来接着说说正文，这也是今天的重中之重。要写出一个走心的文案，我们必须要了解微信朋友圈的排版问题，我们呢才能更好的控制文案的字数。当你的每一条文案都做到整齐、简洁又美观大方呢，还发朋友圈没有吸引力吗？是不是？那么发朋友圈到底要注意什么样的潜规则才能排版的更精美呢？废话不多说啊，那你们呢可以去看我的朋友圈，你们就都会一目了然了。因为在这里呢就是说很多图片都是发出来你们也看不到的。那说完排版的问题呢，就是来说说正文的书写。说到书写，就是说我总结了几种方法。第一种是拼凑法，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对微商来说也很好，就是说东摘点西摘点，再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，加一些自己的观点内容。那第二呢是修改法，这是新手微商经常用的方法，很简单，去网上下一篇自己相关产品的软文，稍微改下，加一些自己的观点内容。第三是总结法，这个比较难，我们初期可以修改法，后面用顺了就可以用拼凑法，那最后顺手了可以用总结法，突出自己的观点内容。第四是案例法，可以写朋友或者自己的一些经历，再加些自己的观点内容，特别适合减肥、丰胸、护肤、平等这些产品用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，我说的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就是说自己的观点内容一条好的广告文案必须是有血，它是有社会性的，有肉，它是有创意性的，才能够打动观众。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的经历，所以你的社会性和创意性必定是和别人不一样的。如果你一味的复制放假的朋友圈，那么你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呢？那下面呢我从几个文案的类型做具体的一个案例分析。一是歌词类的，那案例分析比如说针对银行利息下调而你只 正好在做微商，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呢？有货才是王道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钱存在银行。那后面呢，可以输入自己的一个产品信息，也可以配自己到大货的图片等等，类似的呢还有很多。我相信你们听的歌呢都会比我多。那我们平时呢都去多留一些歌词，比如说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除了什么什么，是不是你可以写上自己的产品。那还有呢，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一闻就没有我的贵。那天青色等阴雨，而我在等快递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在购物车里才安心。记住，一定要植入自己的观点内容，将歌词和你的产品无缝接的，就是说连在一起。第二是诗歌类的，我们常说生活不止以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那么我们在写广告文案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也可以来一点诗意呢？给人一些新鲜感，让别人觉得你除了做微商的现实，还有如此诗情画意的浪漫，无形之中是不是会增加别人对你的好感了呢？可能很多人会说，我不会写诗怎么办呀？其实写诗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难，尤其是对于做微商，并不是要求你要真正的诗性和意境。你可以在平时多读一些诗歌，从模仿开始，甚至呢像歌词类那样用拼凑法和修改法去写，只是呢在后面要适当的加上自己的观点内容就可以了。第三类是自黑类，自黑和自嗨和自嘲是同样的道理。写这类文案的人呢，必定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严谨人，对，劝你呢，可以多看一些喜剧类的电影、电视或者是综艺节目，这样呢，你就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举两个例子，比如说之前的诺基亚手机，是不是他们呢是这样写的，我们的售后服务很不好，手机砸坏了你家的地板，我们呢不会对此负责。那他的言下之意呢，就是说他的手机质量非常好，摔不烂。那第四类就是故事类，会讲故事的微商一定能得到更多人的赞赏。平时我们要讲好一个故事，就好比要写小说一个那么难，那首先必须要知道故事的六大要素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故事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，只有把这六要素连贯串通，才能讲好一个故事。但是呢，作为商就不必那么讲究了，你可以没有时间没有地点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，尽可能的呈现出一个画面感，从而打动人心。那前段时间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我是做微商的，他那个阿姨叫他叫做微商的，他离开他，是不是？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。那个阿姨说叫他给他20万离开他儿子，那个做微商的那个女孩子说，阿姨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那个阿姨再加钱，是不是？那再加钱。那后面呢，那女孩子就叹了口气，就是说从口袋掏出支票，就说这是2000万，我要嫁给你儿子。那个阿姨就惊讶万分的就问到她，你家开煤矿呢？那女孩淡淡的说，不，我是做微商的。类似这样的案例呢还有很多，我们要学会分析，并且呢融会贯通。平时在看书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好的文字段落或者好的片段，都可以及时的记录下来，可以借鉴他人的文笔写作思路。那百家之长无己之短，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总有被写完的一天。当黔驴技穷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妨换个角度，利用别人的故事写自己的文案。那学会灵活利用，平时多看书，多积累素材，多写多练，量变势必会引起质变，那时要写一个有血有肉的广告文案，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？那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。